约书亚记9章1到15节，约旦河西筑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以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好，非常感谢海燕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9章1到15节。1到15节，我们分三段来分享。第一就是1到2节，在以色列民族攻下爱城一役之后，真正的危机就跟随着成功而来。诸王一听见爱城战役，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其实也就是同心合意与神征战，诸王包括六个民族的，就是诸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摩人、亚布斯人的诸王，敌人一起同心要攻打以色列民，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所隐藏的危机。其实，在属灵征战中，我们也需要警醒，因为撒旦利用各种方法攻击我们。另外，我们知道，约书亚其实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仇敌同心合一，要与主耶稣基督及他的百姓征战。在旧约时代如此，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更是如此。第3至6节是记载这个畸变人恐怕以色列人灭绝他们，就设下诡计，冒充长途跋涉而远来的使者，欺哄以色列人和他们立约。当迦南地诸城听见这个神借以色列人成就的事，心就惧怕。这样呢，就形成了两派，一派呢就是约旦河西的诸王，他们知道所面对的乃是真实的神，他们的心呢是反而更加刚硬，想靠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抵挡神的作为。另外一派呢，就是畸变人，他们心中虽然也惧怕，但却没有使他们拒绝神，是反而回转到神的面前。约旦河西的诸王不承认神的存在，更不承认神的主权。他们既然无法相信神的全能，就只好靠自己。 但即便人却能坦然承认自己的有限和需要，能够从以色列人成就事中看见神的作为。即便人虽用了欺骗的方法求和，却代表了他们的谦卑。即便人的行为虽然诡诈，但也却像那位在路加福音16章记载的不义管家做事聪明。那位管家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个的叫了来，减少了这些欠债人欠他主人的债。当然，即便人后来虽然应用谎言方法而遭受诅咒，但也因谦卑的缘故得蒙神的怜悯及祝福。9章7至15节，我们可以从即便人的角度和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的角度两个场景来分享。首先是场景一，从即便人的角度来看，在第8节，即便人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意思是愿意接受以色列民的管理，也愿意投靠耶和华。在11节，即便使者第二次重申自己是仆人。即便人的表白与拉合的话相似，两者都是因为听见耶和华在埃及和约旦河东所行的大事，所以愿意来投靠耶和华。场景二是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的角度来看，约书亚和以色列民没有想到，即便人其实就是西抹人，是属于当灭的迦南七族之一。神在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之前，在申命记中清楚地吩咐，申命记7章1到2节有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莫人、亚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然而以色列人并没有为立约这件事求问耶和华。14节是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次的错误与爱神第一次战役所犯的错误是同样的。第一次攻打爱城，以色列民是依靠得胜耶利哥的气势，依靠自己的过往经验，没有求问神。现在面对畸变人，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求和。这是约书亚和以色列民过去从未处理过的情况，以为大概是不需要求问神。同样，我们今天又不在与人做事前祷告，也很容易被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总的来说，这个9章11到15节是讲述的，即便能用诡计来求得以色列人的盟约，并成功获得了以色列人的同情与保护。这段经文给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启示可以是：第1点，谨慎对待外表和言辞，即便能用假装外来者的方式欺骗了以色列人，这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周围的事物，不要被外表和言辞所迷惑。耶稣在新约中也警告门徒要提防假先知，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奇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信仰和生活中保持警觉。第二是要求助于神的智慧和指引。以色列人在与畸变人签订盟约时，没有先求问神，结果受到欺骗。这启示我们在面对重大决定或遇到棘手问题时，应该先求神的智慧和指引，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行事。雅各书1章5节所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 第三点是信守诺言和公义。虽然以色列人被欺骗了，但他们最终还是信守了与欺骗人所定的盟约。这提醒我们要恪守自己的诺言，讲求公义和诚实，即使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也要尽力维护盟约。马太福音5章33节所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第四点就是学习从失败中成长。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中所犯的错误，但他们也从中学到了教训，后来在与其他城市交涉中变得更加谨慎。这也表明我们可以从失败和错误中成长，不断的提升自己，更加聪明和明智的行事。雅各书1章2至4节所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愿忍耐的功效效果齐全，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综上所述，今天的经文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启示，在于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外表和言辞，凡事祷告求助于神的智慧和指引，信守诺言和公义，并学习从失败中成长。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个，第一点，我们是否容易被外表象所欺骗？在面对重要决策时，我们是否在祷告中寻求神的指引和智慧？以色列人在与基遍结盟时，未经过求问神，这是否给了我们一个警示？第二点，当我们发现自己受到欺骗或陷入错误时，应该如何处理？以色列人在发现基遍人的失败、欺骗后，虽然感到愤怒，但他们仍然遵守了他们的誓言。这是否启示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并寻求解决的方案？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个前面这一段，这个立约这个字一直出现哈。欺骗人来就是目的，就是要求跟以色列人立约哈。他们觉得立约了就有了保障哈。约书亚他们一开始也是很谨慎哈，看着这些陌生人来哈，也问他们的问题哈。他们强调的是也是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哈？这个以色列人也很慎重。关于立约的事情哈，到了明天接着读的话，他把立约这个词换成启示哈，就是在立约当中，他们凭着启示来决定这些事情，所以当时的人哈都非常的看重这一点，立约与启示哈，他们的言语哈，再有就是这里面两个对比哈，这个河西的诸王与基遍人的对比，河西的诸王最后要跟神打仗啊，最后都被灭掉了哈。即便人呢，哎，他们能够得以存留，这之间是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这个拉合与即便人，他们都听见，也都心里面相信这位神，可以行，的事情，他们无法阻挡，但他们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他们当中都有欺骗，那欺骗的对象不同，所以这些的比较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体会这段的经文。周弟兄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会面对一些诡诈呀、欺骗呐、这些的事情那为了避免落入到诡诈欺骗的陷阱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来求问神以色列人呢，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且都是在他们刚刚有一个得胜之后。第一次就是耶利哥城得胜之后，他们没有这个求问怎么攻击爱城的策略这个神也没有讲话，他们也不敏感以至于吃了第一场的败仗那这一次也是刚刚打败了这个爱城，得了这个爱城，然后呢，基遍人就出来他们甚至都怀疑了怀疑这些人是不是近处的人。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从远处来，他们可以问他们，但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求问那第14节摆在这里，很清楚地点出这个问题 显然神是期待他们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啊，来等候、来求问，然后再做决定，尤其是在立约这么 serious 严肃的一个问题上，他们要起誓这件事情上他们应该花时间去等候。虽然眼睛看的很多的证据他们凭着经验也能够做一些判断，但是呢，在这之上还有一条更把握的这个做决定、正确决定的一条路，就是求问、等候耶和华那这一点上就是他们没有做到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尤其是这个信主以后，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寻求他的旨意，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开门。那这个呢，是要花时间去学习、去操练、去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人的惯性很容易凭着眼见凭着经验、凭着调查研究问几个问题通过咨询别人这都是我们常用的方法。但是呢，最重要、最保险的一种方法呢，是求问耶和华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寻求这个答案。那这是从畸变人的角，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当学这个功课那当然，在面对这个第一个错误之后，下周我们会读到这个约书亚以及首领们怎么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做一些的补充、补足、弥补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好那后面这件事情做得呢，还算是妥当的解决没有引起内部的纷争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会众发怨言了觉得会众觉得领袖犯错误了之前亚干是会众当中的人犯罪了，那被除灭了那领袖如果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怎么去弥补呢？所以这是我们下周要看的那从畸变人的角度，畸变人跟荷西诸王来比较，他们有他们的好处这个其他的诸王他们是硬着心呢，就是不肯悔改第二节说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就是与耶和华神征战，那有什么好结果呢？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如果碰到这样的硬着心就是不肯悔改就是抵挡就是这个明明看见、明明知道明明听见，却仍然不肯降服、不肯谦卑自己的话这个结局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但感谢主畸变人在这一点，畸变人不是这个不会打仗的人不能打仗的人后面经文有提到，畸变城里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他们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对上帝的敬畏这一点上跟拉合很像他们听到神的作为之后，他们的心就消化了而且呢，他们愿意跟神的子民立约愿意谦卑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心中有这种惧怕这种惧怕胜过对他们自己的那种的骄傲自己依靠自己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不敢这样做的所以这一点上他们是好的但是方法上是有问题的他们行诡诈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但是把这个问题引到以色列人当中，差一点呢，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以色列人的这个内部的纷争他们这个会众和领袖之间的矛盾冲突那这个是带来问题的，而且后来这个后患是有的这个到了这个扫罗年间扫罗大发热心，就想除灭畸变人，结果这件事情招惹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们是跟人立过约的他们起过誓的他们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结果到大卫年间就遭灾了所以遭了灾以后，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的时候，神就告诉大卫说因为扫罗年间杀了这个畸变人，所以以色列国遭灾所以大卫就做了弥补的工作。所以这个畸变人的诡诈也造成了这个以色列人中的这个祸患但是畸变人整体来讲他们的后代蒙福你去读这个大卫的勇士大卫的勇士当中就有畸变人被掳归回第一批归回特别记得95个是畸变人 然后到这个尼希米第三次归回修建城墙当中就有畸变人啊，所以这一点，他畸变人很像这个拉合啊，拉合一个人得救之后，全家得救，然后后裔哈、啊、进到大卫的家谱，进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哈、啊，畸变人的后裔当中哈、啊，出了这个勇士大卫的勇士啊，出了这个重建城墙的人，出了这个被掳归回哈、啊，在圣殿中服侍，所以这个领袖们的安排是。很有智慧的哈，因为神的初衷之所以要除灭所有的迦南人，包括畸变人，是因为他们拜假神。神的初衷是说，这些人如果存留的话，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但是如果这些人如果真心的归向真神，像拉合这样，神是会接纳的。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畸变人不用诡诈的方法，就用这个祈求上帝怜悯的方法，上帝一定会怜悯他们。因为神之所以要除灭的人是这些人硬着心不肯归向真神，要拜假神的人，所以呢，为了避免他们来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而且呢，即便人能够学习敬拜耶和华哈，就让他们到圣殿去服侍啊，在圣殿里做仆役，做这个挑水这个劈柴的人啊，天天看着哈这个敬拜真神是怎么个样式啊，怎么向人献祭哈，怎么服侍真神啊。所以，因着这样的安排呢，让畸变的后裔哈、啊，真的是哈啊，能够有出这样的人啊，能够真心的回归耶和华啊，真心的服侍耶和华啊，而且成为神军队中的勇士啊，那这是这个蒙福的一个开始啊。
这一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欺骗者的一个方式，就是用首先就是他们讲话就是用巧言很柔软的来欺骗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很就称为，而且呢他们会称为仆人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用在外在方面，外在的那个他们的衣服啊，他们的鞋子啊。还有他们拿那些旧的那个口袋皮囊这些呢，来表示说，在以色列人面前呢，耶稣亚面前，就是表示他们是很低下的，是没有伤害的能力的，是很无力的。然后呢，让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有提供他们的好处，他们就是把那个饼给以色列，就是14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就是把自己仅有的这一些呢，提供出来，就是等于说跟他们示好，这个就是我们仅有的。那最后呢，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他们是为了要存活。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欺骗者，他所做的这些行为。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说凡是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来求问神，求神赐智慧。那第二个呢，真的就是求神也给我们一个明辨是非的一个灵来判断。然后我们第三个呢，我们不要接受这个眼前的一些小利益。那第四个呢，我们真的是要等候神，不要跑在神的面前。那常常我们就是第五个，就是我们人常常过于自信。以为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耶利哥打胜了，然后到了爱城的时候，第一次战役他们也不求问神，所以又失败了。然后呢，爱城的时候第二次征战呢，他们真的是顺服神的带领，可是呢，他们一打胜仗又忘记了，又觉得说自己可以把这些事情他可以处理，他不用又忘了去求问神。等于说没有完全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过于自信，所以又被欺骗了。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一段当中，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是要小心。我们常常在我们属灵有复兴的时候呢，然后过一阵子之后，我们又常常忘记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就是这样。可是呢，真的是求我们常常在主里头，不管大小事情，我们都来询问神。也不要怕说阿神啊，我在你的面前这个小事情啊，你不会听。没有，神是就是一个大能的神，他的眼目，他的全部，他都一直在看顾着我们。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完全依赖的心。
第一呢，就是即便人来假装是来立约，实际上来征战的，不知道这点对不对？刚才听了牧师觉得好像这点还有点不太准确啊，就他们通过假象求同情来欺骗以色列人，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不要看见所见，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因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受蒙蔽和欺骗。第二点就是以色列人这次到底错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神，我们要问是不是大事小事都要求问神呢？应该是的，就是成就大事就是靠小事来积累的。我们的信心啊和对神的信依靠啊也是要积累操练的。这次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们对胜利后他们心存骄傲，所以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要带到神的面前，要求告神。不要，还有呢，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教会里边，也要不要被那些借着我们基督徒的热心啊、善良来受欺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只怕是你们住在我们中间的这句话的疑问，这是在第九章的前边一点的那一节，神说，在之前神就说了，不可与。在很早前面，我们读过的说，不可与当地人立约，要赶他们出去，就指的是迦南这七族人。结果呢，这次他们没有照神的话来说，而且呢，即便呢，刚分析了一下那个没传道帮我们分析，即便呢就在爱城的西边，离以色列人现在住的地方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他们稍微调查一下都应该问的细的，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也怀疑过，刚才牧师说了。但是他们就没有认真的去细查这一点。另外呢，就是一点，即便人呢畏惧耶和华，他们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求不死？他们不想死，所以呢，他们只有这种办法。他们的欺骗是不是真心的相信神？其实他们是惧怕来自，因为以色列人有神带领的多次取胜，他们怕被击杀。怕被除灭，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呢，只是因为害怕神而听从，而来去投靠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因为真心的爱神来说谎，来使诡诈。所以呢，如果即便人现在反过来说，如果即便人来实情相告，说我们是即便人，怎么怎么，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讨论就是约书亚这个时候应该去问神。神一定会有更好的主意告诉他的，但是呢，这些事情都是假设，没有发生。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神呢也是慈爱和公义的，即便人呢他们不是真心的信神，所以他们缺少来自神的智慧，所以他们只能出此下策。虽然他们后来活了下来，他们在教会里做杂物，刚才牧师那解释特别好，就是让他们学会怎么来信奉真的神，怎么样侍奉真的神。这个和拉合并，拉合呢，就是他信神，他投靠约书亚，就是投靠耶和华。我们的结论就是，不要用欺骗的方式，而是要用认罪悔改的方式来归顺耶和华。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啊。那畸变人应该是跟其他诸王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诸王的人是硬着心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但畸变人他们不想跟以色列人征战啊。他们欺骗的话啊，实际上也讲出他们的实情啊。他们听到什么，他们看到什么哈啊，这个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情，包括下面我们要读的24节之后。当这一切事情都显明之后，他们是怎么回答约书亚的话的哈？然后后面讲说约书亚去救他们哈，让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们哈，所以他们不是在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就想求活啊，求生存啊，但是方法是有问题的哈，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给以色列人带来一大堆的麻烦哈，而且后面还有后患哈，所以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哈，但是他们这个初衷。我想之所以后来神也怜悯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没有被杀，也是看到他们这个初衷是对于神的一种的敬畏啊，对于神的害怕啊。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这种用诡诈欺骗的方法，这是不对的。
我们有看到那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知道神的心意的，是要他们灭绝，迦南当地人，为了不让当地人的罪恶满盈沾染以色列人。但是呢，基列人就利用了以色列人的一个破口，利用这个网罗打败了那个，限制了以色列人对他们的那个侵袭。所以，我们有弟兄分享，就是以色列得胜以后。他们是有些骄傲，不够谦卑，把神的带领他们的得胜，归为自己的得胜，所以那个有非常的骄傲。那我是看到那个第八节，约书亚其实当时是有问询，他们从哪里来，是什么人？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够警醒，他们轻信于人的那个外表。和言语就很简单的就做了决定，他们没有就是看到这一些以后回到神的面前再去求告神再做决定。那第二点是作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话，环境，网上就是到处都有很多的欺骗，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办？觉得就是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眼睛看到或者耳朵听到的。要回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求问神的旨意，不要轻易的，跟别人有承诺或者签合同，把自己陷入那个一个窘境里面，因为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那第三点就是，万一我们被欺骗了以后，是应该立即停止，还是因为觉得不能背信誓言的话，是不是就是还是继续被骗？这算不算？就是如果停止的话，算不算背信背弃誓言？新约里面，马太福音5章33节，主耶稣也有说到，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些讨论，就是我的感觉是，我们跟别人签的合同或者是。乐于助人，或者是被别人欺骗的话，这个应该不算在神面前与那个人在，起的誓言，应该不是到誓言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被骗的话，那我们应该立即终止，跟他们的这些合同或者那个错误的行为，因为我们的那个。财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财产，我们也要因为神而警醒，要保守神赐给我们的财产，不是而一味的很迂腐的就觉得哦，因为那马太福音说神主说不可背誓，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坚持，就是继续很委屈的被骗。最后那个吴长老有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行事为人，一定要警醒，要喜乐，要祷告，因为贴前5章16节有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陷入这个网络当中。
谢谢海燕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其实刚刚牧师已经提到14节最关键的一句话：受了食物没有求问耶和华，真的是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特别是信了主之后，主是我们的主，要记得，不论大事小事，真的要谦卑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他的旨意，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如果我们祷告之后心里面很平安，没有任何疑问的话，大概是神许可的，我们就可以放胆去做。但如果我们祷告觉得内心不平安，左边右边一直这样的有那声音出来的时候，就要小心了。这是一般的原则啊。这边讲到跟人跟人立的约起的誓，就不能够背誓啊，这个是一个总的讲啊，但是我们在起誓立约之前，应该要小心去做，这样呢就不会发生问题了。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个三场战役——耶利哥城、爱城和基遍大城的这个征战啊，这个特别被选出来， 就是每一次的征战当中都有一些很宝贵的属灵功课其他的城就一笔带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开始下周我们还会继续的围绕这件事情来思考看看后来他们发觉被骗了，他们是怎么处理的那后面这些都是也是很宝贵的，我们当学习的。那今天是李燕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她是昨天刚刚从大陆探亲回来那她在这个探亲之前和这个当中，她就在预备她的见证她也会结合她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请李燕姊妹。
大家好，生命记是我来参加我们早上灵修以后，第一个跟大家一起读完的一本书，我就谈一下我读完了以后的感受。就说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间总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在整个生命记的这个整本书里头，一直都在重复，一直在重复。经文中间，他回顾了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的经历，也重新诠释了在前面几本书摩西五经中间所提到过的律法和诫命。最初我读的时候是觉得是一些似曾相识的经文，这种似曾相识这种熟悉感，在早先我读经的时候，就使得我当时早先读经的时候，对这本书就是一直都是一目十行，然后很快的就读过去的这样一个理由。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是，能够以一颗顺服和亲近神的心和大家一起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才逐渐开始体会到，在这些重复的语句的背后，其实是神带我们，被我们带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的这样一颗非常爱护、珍惜的心，同时也是神热切的呼唤和盼望我们，能够将我们自己的生命连接在他的话语和与神的这样一个灵里的这样一个并且盼望的心，不仅在内容上重复了很多那个前面律法书中间的经文，同时在语言上面，它也多次使用非常相似的语句，比如说申命记多次告诫以色列人要尽心尽意的爱主，多次重申说人一生的果效就是祝福还是咒诅，完全取决于人与人和神的关系。申命记的第6章就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你的城门上写下。在同一章节的后面，摩西又非常具体的告诫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然后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的神怒气向你发作，就从地上将你除灭。然后后面摩西还多次的使用呼天唤地这样的话语来警民，来警戒劝勉。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到存活。"通过这些话语的学习，神也借着我这回回国的这样一些经历，能够让我对这样一些话语有了更深的，就是说有了更深并且的认识和这样一个信靠。 在这个学习的期间，正好学到差不多一半多的时候，我就起先的安排就是需要回国探望父母3个星期。在这3个星期的时间里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有长途的旅行，要造成的一些时差、时间上的一些混乱。后来呢，到家以后呢，也是因为有些因为回国嘛，要跟亲戚见面，跟朋友、跟同学见面，所以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呢，也让我大概错过了大概1个多星期早上的离休时间。在这1个多星期里头，就说实际上那1个多星期是没有怎么很认真的，能够每天的坚持读经祷告的。原来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就是原来我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练功的人啊，跳舞练功的人说，你3天不练功啊，是自己知道；如果1周不练功的话，老师是知道的；1个月不练功的话，观众就知道了。这1个多星期没有给自己很好的定期喂养自己属灵的灵粮，以后就明显的感觉到，就说这个自己的思维方式就很容易陷在原来的这样一个老我里面，也缺少了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一种平安和能力，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更容易焦虑担心。虽然这种焦虑和这种自然的这样一种反应，这种自我的这种老我这种反应，在没有认识神之前，其实是很正常，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当我经历过神的恩典，知道说是怎么样能够可以依靠祷告和神的话语，能够在这样一个挑战面前，能够获得属天的平安，能够有，当我有了这样一些经历之后呢？这种失去这种属天的平安就变得非常不好受，然后自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就说这种两下的对比，能够意识得到，很感恩的，就是说，一个就是神让我有这样一些属灵的经历，同时也很感恩我有很好，就是说在通过灵修，通过团契，我也能够认识到很多很好的属灵的同伴。他们包括牧师，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基督里能够关心我。感谢大家为我祷告、关心和鼓励，在我这个回国的过程中间，也不断的跟我有交流、有鼓励、有劝勉，也帮助我能够很快的能够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也谢谢，特别谢谢牧师，每天都能够把读经的音频都能整理出来，这样可以在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开始赶快的补下这个每天灵修的这样一个课程，跟上大家的节奏。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真理来束腰了以后，我就能够有这样一个能够在仇敌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稳。也能够见证神的恩典和大能，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说神不仅用话语喂养我，也能够通过这样一些在我生命中间发生的事情，让我能够更深的理解经文，就是说能够让我真正的就是通过实践，通过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间的这样一些事情，能够知道说哦，神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这样一些诫命。神为什么要告诫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不可依从别的神，因为这种诱惑，这种挑战，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真真实实、确实存在的。他让我也知道说，离这个生命集中这样一个重生，时刻保守和主的关系是有多么的必要。也能够以此来警戒自己，以后时常学习，在保守在圣灵中的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能够与主同行。这就是我读生命记的感受，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燕姊妹啊，很实在的分享啊，更加的体会哈，上帝那样苦口婆心啊。 这样的反反复复哈，一再的跟我们讲话哈，就是知道我们这个人容易偏离啊，很容易受周围的世界影响和魔鬼的搅扰啊，所以我们需要反复的、一再的倾听哈，牢记神的话语哈，这就是生命记哈要表达那个最主要的信息哈，不仅是讲一遍，要反复听哈，老的一代听一遍，新的一代还要听一遍哈，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的。那种恳切的啊，那种的表达啊，感谢主啊，谢谢李燕姊妹的见证。
我们的天上的父，我都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感谢你，甚至每天你的医治喂养我们，用你的灵教导我们。主啊，也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祝福牧师，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彼此的督责、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勉励。主啊，也求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天的道路都有你的话语同在，都有圣灵的引导同在。这不是要像这以色列人一样，就被欺骗。主啊，我们知道魔鬼也会扮作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主啊，我们只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明辨是非的灵，也教导我们在每一天路上都要依靠你的恩典，依靠你的圣灵的同在来教导。主，我们上去的时候，求你保守每一个人，保守我们，今天的路程要保守我们，预备我们心在星期天来敬拜赞美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